听众朋友，下面请您收听由新唐人电视台提供的漫谈党文化系列节目。
各位希望之声的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由新唐人电视台提供的漫谈党文化节目。我是金然。
我是方飞。
观众朋友大家好，又到了我们远远而谈的漫谈党文化时间了。
什么远远而谈啊？我们是侃侃而谈。
我们这回不是要试一次远程这种聊天的形式，我们俩在纽约，那我们的这回的嘉宾是贺斌先生，他在华盛顿 DC。所以我叫远远而谈。
好，算你说的对。那贺斌你好。
主持人好，大家好。
我们还是在谈之前呢，按惯例呢，我们还是先放一段场景，
好，
请大家看一看，
一起来看看。
这是在热闹的纽约街头，声援中国人退出中共的游行队伍正在集合，准备出发。一位中国女子认出了站在游行队伍里的朋友。
哎，怎么巧在这儿看着你了？
最近我们好长时间没见面了，最近怎么样？挺好的。
哎，这么回事儿呗。哎，这么多人，怎么回事儿？这是？
哎呀，你还不知道呢，今天是庆祝1100万退党集会大游行。
这样啊，
我们一起参加参加。
退党集会游行，你们这些人也真是的，还是不是中国人？你们就这么不爱国啊？
哎，你先别急，我跟你说，退党可不等于不爱国呀。来，让我们一起听听别人怎么说的。
那什么什么，你们在国外就这么搞，中国人脸都让你们丢尽了，这不是反华是什么呀？
哎，我们在海外啊也经常会看到这样的情景，就是呢他这些总是有很多人啊，他就把中共和中国等同起来，那么看到有些人批评中共呢，他又是说你是反华。
哎，不过我也看到过一些场合打出这样的标语啊，它叫做中共不等于中国，这样的横幅我也看到。那贺斌先生您怎么看待这个现象呢？
我先给大家讲一些讲点故事哈，就是每次现在这个中共的领导人出访啊，现在都有一个很特别的一道景观吧，就是这个抗议人群，这个还有这个欢迎人群。那个这次呢，这胡锦涛这个访问这个美国呢，在白宫前面也是这样子哈。然后我到那个欢迎队伍里头去看呢，就看到那个有那个西方媒体啊来采访这个欢迎队伍的这个组织者，采访了两个人，两个人说的话呢都大同小异哈。那么首先那个是问他，你们为什么要来欢迎呢？他们当时讲了哈，这个现在这个这个共产党啊，把这个国家搞得多么好啊哈，说这个全国人民生活都好了哈。当时我在听这话的时候，我在想哈，这个那些受迫害的那些人，就对面站的那些抗议的人群的人，他们算不算中国人民呢哈？当时他接着往下问，他就说那个西方记者他就问一些比较有挑战性的问题嘛，你比如他就问，他说你看对面呢、啊、有这个2000多人的那个抗议队伍哈，他就问这个欢迎队伍的组织，你怎么看他这件事情？那么这个欢迎的队伍的组织者呢，他就说了两点。他第一点呢，他就说我对他们表达的这个诉求啊，这个迫害啊，到底是真的是假的呢？我不知道，不清楚。那么第二点呢，他就说呢，他说中国领导人来访哈、啊，是一个很这个 happy time， 就是说是一个很这个高兴的时刻。在这个时候呢，抗议这个领导人呢是不合时宜的。当时我听到就觉得很可笑啊，就是说，那么你觉得现在不来抗议的话，那你给这些抗议人给出一个时候，他们什么时候去抗议，就说才算是合时宜，对吧？你知道在中国大陆，你根本就没有机会去见这个中共领导人，去向他们提出这个意见，对吧？好不容易来到这个西方世界的话，大家有这个机会，因为在民主社会嘛，有机会去抗议。那么他还说这个是不合时宜的，这就是我观察到的这个抗议人群的他们的一种心态。欢迎的人群呢，他觉得他是基于一种爱国的一种心理嘛，他觉得现在中国现在发展了，这个国际地位提高了，他为了表达他的爱国热情嘛，他就来这个欢迎这个中共这个领导人。那么对于抗议的人群来讲的话呢，他因为他是因为觉得中共在这么多年执政当中犯了很多错误，干了很多坏事，那么他们是代表着那种被压制的人群来为他们发出声音，他们呢就是说也是基于一种爱国的心理。
那贺斌先生呢，就是说双方都是基于爱国的心理是吧？
是这样子的，但是呢这个欢迎队伍的人呢，他总习惯于把这个来抗议队伍的人呢，因为抗议队伍他是抗议这个中共嘛哈，他总觉得他们就是在这个反华，所以说呢这个抗议的人呢就提出了一个观点，就是说中共不等于中国，就是我是来抗议这个中共干的坏事，对吧？我跟这个中国没有关系，而且他正是为了帮助这个中国，就是说有一个更好的未来，对吧？能够改正修正过去干的一些错事，那才来做这些事情的。所以他就讲了，就中共不等于中国，就等于说是抗议人群呢，就是你们不要把这个爱国呢就当成了爱党，这个反共呢就等于是反华，就说就等于把这个观点给他们提出来了。
啊，那贺平先生，您刚才讲了一个很有趣的现象啊。不过呢，我刚才听了半天啊，这里边好像有太多的概念在里头。你比如说有这个国家呀、中国呀，还有政府，另外还有这个爱党、爱国，还有这个叫反党，对，还有反华，对，太多的概念在里边了。我稍微有点糊涂了，能不能比较具体的讲一讲呢？
那我先跟你就先说这个国家哈。在这个这个维基百科全书上面哈，你到网站上去查的话，你会查到这个关于国家的这种定义。它按照那个国际通行的规则的话，它国家呢包括人口、领土、这个政府和发展跟他国的关系，就这么一个框架吧。那么这是国际通用的一种定义。而中共呢，我们从大陆出来的人都知道啊，你从小到大这个教科书上啊，他告诉你的都是这个国家机器呢，它是一个阶级镇压这个另一个阶级的这种机器。工具是暴力工具，所以他整个把这个国家的概念给扭曲了。他的出发点都不是为了来管理哈，把国家管理好，然后为人民谋福利哈。他根本就没这概念，他就是说就是统治阶级拿来这个用来这个镇压这个被统治阶级的这种暴力工具。
真的，像当时在大陆的时候，政治书上是有这样的说法。
中学的政治书
呢？实际上你他从这个道理上来讲的话呢，这个政府跟国家它确实两个概念。你比如在这个美国的西方社会哈，你可以不喜欢这个政府哈，就比如说你的布什他代表的这个共和党的政府哈，你可以不喜欢他，很多人是不喜欢他，骂他，但是这并不表示就是说这些人呢就不爱美国。实际上这些人他也都是非常爱美国的吧，那国歌一响大家都把手放在这个心脏上哈，就说哎呀常常是这个热泪盈眶，就他们是很爱国的。也不能因为说你爱国你就不可以批评政府。就是说这是完全是两个概念。可是在中国来讲的话呢，这个中共啊他就把这个国家跟这个政府啊，就是中共啊他就混淆到一起。你要是这个爱国的话，他就会利用这个你的爱国热情呢、就是变成了这个拥护党。他自然的就是他前台就是你爱国你就是拥护党。所以你要是这个反就是要是反对这个中共的一些做法的话，就是觉得你就在这个反对这个政府，反对这个国家。所以这就是这个被扭曲的一些地方吧。
那贺平先生，我有个问题啊，就是中共他现在他虽然不是民选政府，但是呢他也毕竟是现在的执政党，那么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他究竟代不代表中国呢？
这可以分几个方面来讲哈。比如说第一，就是中共他一直有一个统治啊，他有个合法性的问题，因为他这个是靠通过这个武力哈夺取这个政权的，所以他是不是这个老百姓这个选出来的，特别是在当今这个国家呀，都是这个世界潮流都是这个民主潮流嘛哈，所以他这么多年来执政了这么多年下来呢，一直没有走到这个民选哈，一直还是搞这个专制哈，所以他是对这个合法性上啊，他是缺乏这个天然的这个合法性，所以呢，他就是没有这个群众基础，这是第一。第二呢，就是说你如果说即使是这样的话，你如果能把这个国家管理好，能够真的为国家和民老百姓的利益着想的话呢，可能老百姓也就认可你，但是呢。这个党的目标呢和这个国家的目标啊，它常常是不一致的。为什么呢？这个党啊，它在早期的时候啊，共产党啊，它是搞这个共产主义哈，这个搞这个国际共产国际。那后来呢就是搞这个输出革命。到最现在呢，因为这个共产主义在全世界都破产了，它这个共产党呢就演变成一个它的集团利益的这个维护者。就是说他这个维护这个党啊，他只是就是为了维护他们这个领就是中共这个个人和他们这个集团的这个利益。所以现在你看就是这个钱啊权啊就变成这种东西，所以他的目标，而老百姓的目标呢是这个国家的长治久安，所以跟共产党想的完全是两码事儿。关键问题是现在是中国现在有很多的这种既得利益者，但是呢也有更多的这种利益受到这种损害的人。
但是呢贺平先生，我想有些人可能也不认同你这个看法，因为你说了一些现象，但是有些人就会说不管中共呢他这个利益取向到底是怎么样的，是维护自己啊还是怎么样，但是客观上呢整体上好像这个中国现在这个大陆的经济啊发展的也挺快啊，是吧， GDP 啊什么的提高的也很快，那么确实很多人也富起来了，现在可以买车呀、买什么的，是吧，确实是这样。那他就认为如果客观现象是这样的话，那中共他就可以代表这个中国了，那您怎么看这个问题呢？
这就是我要讲的这个第三点哈，实际上这一点是非常有这个蒙蔽性哈。实际上这个所有的中共啊，他赖以这个存活的这种所有的合法性呢、还有老百姓的所谓的拥护啊，包括就是欢迎队伍去欢迎呢、表达的爱国热情呢，很大程度上都是基于这二三十年来他的改革开放啊所谓的这个成果。但实际上我们要很准确的要看到这件事情的话，你就会发现， 他的改革开放呢，他是因为共产党他到了一种不改就会亡党的地步，他才就是被迫走的这条路，他要搞这个改革开放，对吧？这是大家的共识，共产党自己也承认的，对吧？国民经济到了崩溃的边缘的时候，那么他这个改革开放他走了一条什么样的路呢？他走了一条这种后发劣势的路。什么叫后发劣势呢？就是说就是落后国家要学习先进国家的话，有两种方式。一种方式呢，你就是学习它的先进的制度，有了先进的制度以后呢，再搞这个先进的，就是把经济啊科技啊什么都搞起来，这是一种，它就会产生后发优势。因为人家的制度啊是经过多少年这种磨练出来的嘛哈，它这种后发优势就是说我可以后天去学，我可以学到更快，就是说它制度不愿意去动。为什么呢？因为一动制度啊就会影响到它的既得利益，对吧？所以他是不会去动这个制度的，制度的改革就会使这个亡党嘛，那党的所有的利益就没有了。所以他走了一条，就把这种硬件技术，就这种技术啊，这种科技啊，他这种技术引进，所以可以建很多的高楼大厦啊，搞很多的生产很多的产品啊，这些他都可以走。但这东西呢，它可以很快造成一种短期的繁荣。那天我跟一个朋友讲啊，我一个朋友在大陆哈，他是在上海，他就说啊，你好久没回来看上海，然后是变化是多大多大，给我讲哈。实际上我今天举了个例子，就说我说你只要有外国人来投资，有这个勤劳勇敢的这个劳动人民，有这个廉价劳动力，有这个人吃苦耐劳的这个民工，有这个聪明智慧的这个知识分子工程师，就是像他那样子的，不管拿到哪儿，哪怕拿到黑非洲，照样可以这20年堆出一个繁华的这个世界来。我就说这种东西啊，它并不难，知道吗？难的就是说你要怎么样建立一个很好的一个制度，一个机制。就说刚才我举了一个背景，它改革开放就是这样来的，就是说大家不要对它的改革开放就抱以多大的这种希望哈，而且还多长的远景，大家要看到危机可能就会到来。那么实际上你中共我刚才说的，它的目标跟人民不一致啊，不光是不一致，而且常常是非常矛盾的，可以说是反人民的，在很多时候。你比如说我这儿查了一些资料哈，就说你比它关于这个出卖国土啊，还有这个让老百姓勒紧裤腰带，然后到处去这个外援啊，跟这个外国啊给他们钱，然后呢收买他们，然后来为中共在国际事务上为中共说话呀，还有中共在这个人民的这种屠杀呀，我因为数据很多嘛，我这儿。
那为什么还是有这么一种很强的观念，就是很多人一听到别人说中共不好，他就觉得这个人在说中国不好，而且说这个人在卖国，为什么他会有这样的观点呢？
这就是那个长期那个宣传教育的这种结果。你看，他本来是打，他用武力夺取了这个政权嘛。他可是呢，他不叫建政，他叫建国，好像没有中共啊，就没有中国，就没有这个中华民族一样。而且他这么多年，他一直在灌输这个叫党啊，亲爱的母亲啊，党就是妈妈呀，这个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呀。他就是靠长期的这种灌输吧，就使得这个老百姓啊，就把这个党啊，他像国家的观念就淡漠了，就变成了党，就党好像代表着中国一样。所以老百姓就说叫做感谢党感谢政府，他是先谢党，对吧？共产党自己也说亡党亡国，他总是党在前面。所以他这种长期的这种行为吧，已经混淆了这个党和国家这种概念，使老百姓就说你要是说共产党不好的话，他觉得你就是在说这个中国不好，知道吧？他就是这种概念已经根深蒂固了。这实际上这就是我们说的这种党文化，它的那种它的来源，就是因为中共长期的这种封闭式的这种宣传造成的。
那我们这次的时间呢也就到了啊，我们谢谢贺斌先生，
谢谢。
那我们下次节目再见了，
也感谢观众的收看，下次再见。
再见。
您刚才收听的是由新唐人电视台提供的漫谈党文化系列节目，请您继续收听希望之声。